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寒冷的冬天，虽然今年是冬至，今天是冬至，是最冷的一天，但是我们知道黑夜过去，光明就来。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在地上，虽然有黑夜，但是光明在我们前面，因为我们信靠你的话语是真实的。你借着的话语带给我们，让我们有盼望，让我们昂头挺胸，知道将来你给我们安排的千禧年，让我们在那里跟你作王。不但如此，你今天还要借着启示录21章、22章告诉我们新天新地，也就是每一个弟兄姐妹永远的归宿。但愿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知道清楚你的话语，也知道我们去的地方，也知道我们今天该做的事情。求主在这里赐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做什么事，都有你自己同在，让我们充满喜乐，充满蒙福，也充满得胜，来进到你的荣耀里。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和家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非常高兴今天是我们大结束大团圆。那个冬至我今天才知道原来是家庭团圆的时间啊，因为在这个大家一起的在这里庆祝。那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更大的团圆，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和这个二十二章教导我们的。那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很抱歉啊，我刚刚这一动，它这个幻灯片又跑到重新开始，我不应当再重新开始，我要把它调一下，我要从今天的，我先打今天的，我要到这个今天的第100章开始，你看，所以有时候，已经很感谢神了，已经我们这个操作这个都还很顺利啊，我再到今天要从100章开始，它一下跳到第一章去了。我上课以前都把它弄好的，我不是没弄好，只是一下子又动来动去。好，那我找到了今天要讲的这个，你看。好，那我们今天要讲21章和22章啊。各位还记得这个表，我每一次都有把这个表给你们。我们都知道启示录一共22章，如果从这个表格你可以看见啊，前面这是第一章到第五章是讲到教会时期和我们被提在天上，然后从第六章一直到19章是讲到地上的灾难时期。灾难时期有的弟兄姐妹不清楚的话，它有分灾难时期分成灾难时期和大灾难，就是分两个部分，前面有3年半，后面有3年半，一共7年。等到灾难时期结束了，19章就是主耶稣再来，20章就是千年国度，21、22章就讲到永恒新天新地，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大标题啊，我们看每一次我讲义或者是幻灯片都尽量有这个大标题、中标题、小标题。这今天的大标题是在这个新段落，叫做新天新地。新天新地里面第一要讲新的创造，21章1到8节是讲到新的创造。那新的创造下面我就给各位弟兄姐妹分成新天新地与新耶路撒冷的出现。你看原来新的创造里面有神有新天新地还有新耶路撒冷的出现。那我们来看看这是在介绍什么事情。在第二十章就是上一次我们讲过，描写是千年国度，也叫做千禧年，禧就是祝福的意思，蒙福的意思，因为那一千年是我们蒙福的。二十章描写这个一千年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新约 旧约圣徒还有灾难圣徒，包括你和我复活的，一同统治这个地上一千年以后，然后有这个白色宝座。所以就像但以理九章二十四节的预言，在那个时候就止住罪过，就把死亡和阴间丢在火湖里，也除尽了罪恶，所有罪恶神都完全的除尽。其实整个启示录七灾就是除尽地上的罪恶，然后数尽罪孽，带来就是引进永义，永远的义，也就是今天要讲的新天新地，封住预言和意象。所以当讲完这个，今天讲完的就是神把他的意象和预言都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启示录以后没有再新的启示，这是最后的启示。并高至圣者，因为神要永远作王，所以在二十章结束就可以带来二十一章。所以二十一章就介绍了什么是新天新地，它的次序是连在二十章后面的。所以在二十一章约翰说，我又看见，我曾经跟弟兄姐妹介绍过，启示录是一个图画的书，约翰有看见有听见，其中就我看见出现了四十九次，都是一个新的段落。所以这个新的段落介绍我们一个新的新天新地的段落。好，我们再来看下一章。这个新的创造它是讲到什么呢？它这里是讲到一个新天新地，换句话讲，新天新地，各位弟兄姐妹注意这个名词啊，这个新是一个展然不同的新，就是跟以前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换句话讲，你和我，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有天上，但是将来这个新天新地是跟现在的天和地性质不一样的，所以完全都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先前的天地都过了。那在千禧年我们讲过是基督作王，那千禧年结束以后就带来这个新天新地，也就是永远的国度。换句话讲，新天新地就是神永远的国度。顺便也跟弟兄姐妹提醒一下，整本圣经有66卷书，那每一本书有每一本书的主题中心思想，可是整本66卷书从旧约到新约，如果你用一个中心思想来连贯，请问是什么？当然有的弟兄姐妹会说是基督耶稣的救恩，有的说是约，你看新约全书旧约全书，有的是说应许，可是比较好的解释或者解经家的同意，正确的解释，整本圣经只讲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国度。所以从创世纪开始，神的国度在人间借着亚当来治理，那因为人的犯罪国度失去了，但是国度也没有完全失去，因为神还在信他的人心中掌权。到最后我们今天要讲的21章22章就是神的国度永远在人间。所以整本圣经是讲一件事，就是讲到他的国度，从创世开始，经过亚伯拉罕他信服神，他的后代建立国度，但是真正的国度是主耶稣来到地上建立。所以今天讲的这个新天新地就是讲到神永远的国度。哥林多前书这个有一个很好的一段经文很重要，15章24节，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给神。换句话讲，在千禧年国的时候是基督耶稣掌权，然后在千禧年结束以后，在这个20章10节，我们看见经过这个撒旦背叛的所有国度都解决了，敌对神的国度解决了，就把国交给父神，就是21章22章。所以神的治理有一个顺序的，先是基督掌权， 然后基督掌权结束，千禧年就把国交给神。那在永远的国度里面，就是神和基督一同坐宝座来掌权。这一个图表帮我们看见啊，千禧年跟新天新地永恒国度的关系。千禧年逐渐变成了伊甸园，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咒诅被除去了，撒旦被捆绑了，而且人类虽然还是有死亡，可是人类很长寿，变成像伊甸园的情况，上次都解释过。千禧年结束，今天带来的21章、22章，就是讲到永恒的国度，就是完美的。罪和死亡，上一章讲都被除掉，不再有罪和死亡了，因为全人类都已经得到荣耀了，每一个人啊，都得到荣耀了，不再有老亚当本性的残余，所以我们也就完全圣洁了。那在千年国度还有人类还有犯罪，可是到了新天新地没有了，全部都是得到荣耀的圣徒。圣经里面这里告诉我们，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换句话讲，就是我们现在的天地在那个时候都过去了，有一个特征啊，就是海也不再有了。旧约里面在以赛亚书有预言有新天新地，新约里面在彼得后书也预告有新天新地。新天新地旧天地没有了，新天新地跟现在我们住的天地地球是完全不一样。现在的地球有 70% 以上都是用有水在覆盖，可是在新地里面，新的地里面没有水了，这是一个特征。而且呢，我们再看啊，有人曾经提过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很好，就是说今天的地球和将来是不是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是要被毁灭掉了，还是重新恢复成为一个新的状态？因为有两种的说法，一个说法就新天新地是完全新的创造，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新天新地是把旧的不好的都消除掉变成新的，两种的说法，那都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相信圣经有很多的参考经文指出啊，现在的大地和诸天都被毁灭了，刚刚说旧的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的新天新地应该是一个新的创造，和现在新天新地是不一样。在创世纪1章到8章告诉我们，神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但是那个创造的天地啊，各位回去这个查考彼得后书3章6节，彼得后书三章讲到有三种的天地，第一个叫做当时的世界，当时的世界就是创世纪1章到8章，看见那时候的世界跟我们现在的地球也不一样，那个时候地球上面有水，不是这个大气层，是有水造的，所以太阳不能直接辐射到人，人的生命很长，地上也没有降雨，有这个水汽循环，就像空气里面的这个循环，像你在冷气机里面它一直循环的，而且地的营养是非常的好，人可以不要吃任何动物的肉，蛋白质从地的营养都够了，还有等等，所以人可以活到900多岁，活到很长。可是注意，其实彼得后书3章6节告诉我们，当时的世界就是我刚刚讲那个美好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注意就没有了。那我们现在有的是什么？是现在的天地。现在的天地呢，就是从创世纪8章一直到启示录20章是讲 现在的天地。所以千禧年还是现在的天地，虽然那时候已经有部分恢复到一点元的情况，人可以长寿，动物也不再伤人等等，可是还是现在的天地。那现在的天地呢，还要用火焚烧带来将来的天地，这是彼得后书告诉我们。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世界有三个世界，当时的世界已经消灭了，现在的天地就是我们今天还住在的，要等到将来用火焚烧带给我们将来的天地，就是今天启示录21章22章的新天新地。顺便告诉弟兄姐妹，你看圣经啊，什么都讲得清清楚楚，每一卷书都是互相的吻合，而且一步一步的进展，是多么的神奇。这有一个表格也是非常好的啊，新天新地，创世纪一章到八章是原来的天和地，然后因着洪水被审判了，所以当时天地就没有了，刚刚讲过了，彼得后书三章六节，然后创世纪八章到二十章就是现在的天和地，就是今天我们的，然后要经过火烧，在彼得后书三章七节带给我们永恒的新天新地，就是现在要解释的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三，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天和地，多么美好啊！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补充啊，就是我们回到整个启示录，从第五章开始，如果各位还回忆的话，他讲到约翰在天上看见坐宝座的神，右手中拿着一个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个印都封严了。那这是我们都讲过，那我也讲过这个神手上的书卷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地契文件，一个所有权状。换句话讲，这个所有权状，这个土地的管理拥有，因着亚当的犯罪我们人类失去了，可是因着这个得胜的羔羊耶稣基督为我们做先锋，把它夺回来了。所以耶稣基督有权柄拆开这个七个印，因为他拥有这个权状。那在古时候，这个权状啊，所有权状的最后封底就记载了他所有权状这个土地是在哪里，还有承购者的名字，谁有资格，谁买了这个土地，谁有资格来领受这个土地，来使用这个土地。哇，你看太宝贵了。原来我们读启示录读到新天新地，就是这个羔羊手拿着这个书卷拆开了七印的最后土地权状，告诉我们这个土地在哪里，是什么样子，谁是他有他的主权，还有谁可以使用。那这个只有承购者来取土地的时候才能开启。所以羔羊揭开了，今天就把21章22章就告诉我们这个土地是怎么样的，而且谁有权拥有，谁可以享受。你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是不是太宝贵了。原来我们今天晚上要读的这个启示录21章22章就是记载这个书卷的最后，就是永远国度，而且这个永远国度这个土地的情况是怎么样，还有谁可以承受，谁可以享受。你看是不是太奇妙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想象画，一个新天新地。其实我发现这个画啊，这是从达拉斯神学院我拿的，发现我现在发现它有一个错误，你们知道什么错误吗？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根本没有黑夜了。等一下你再看圣经，新天新地是没有黑夜的，怎么还有黑夜了？所以这是达拉斯神学院的他们有很好的图画我来使用，可是我发现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做一个对比啊，也许他要提醒我们，你看在启示录告诉我们都有多好的这个时间啊。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知道是讲教会时期，教会时期有多久了没有人知道，至少我们现在已经今年2021年啊，那已经 主耶稣升天到现在也2000多年了，也许主耶稣今天晚上，说不定冬至今天晚上盼望主就回来，希望我们启示录讲完以前耶稣就回来，那是最好的。但是主耶稣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他会回来，我们现在虽然主耶稣没回来，我们今天现在就等于面对主耶稣回来。什么意思？我们今天的生活行为，衣服洗干净，我们的行义，我们的心身灵都洗得干干净净。所以人家问约翰威斯理说，主，请问威斯理先生，如果主耶稣明天回来，你今天会做你主耶稣明天回来，你今天会做什么事？那如果我问你，主耶稣现在就回来或者明天回来，你现在要做什么？卫斯理的他的答复就是，我就做我今天该做的事。因为他每一天都预备好，所以这个教会时期我们随时预备好，这就是神让我们要警醒，就像心腹随时准备好，装饰好，为新郎装饰好。然后等到教会被提了，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我们就被提了。地上启示录4章到19章讲到灾难时期，那当然就是7年。到20章讲到千年国度，当然我们相信就是治义的1000年。然后21章到22章就是今天讲的永恒的国度。什么叫永恒的国度？就是无穷无止的日子。请问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永恒？永恒有多长？你可以答复吗？我们多年以前，我们请过吴勇长老到教会的退休会讲这个启示录，我们都一起有去过，是到北边的一个那个什么地方，我也忘了啊。Milton 记得，那吴勇就讲过什么叫做永恒，它是一个例子，因为没有人知道永恒有多长。他用的例子做参考了，他说如果地球最有一个最近的星球跟地球，从上面有住的鸟，那个鸟从那个星球飞到地球来一趟要1000年，回去一趟又要飞1000年，那个小鸟就从那个星球飞到地球飞了1000年，要用它的喙就是鸟的嘴巴去衔一块泥土，再飞回去1000年，放回它的星球，然后再飞过来1000年，再衔一块泥土，再飞回去，再继续的1000年，这样要等到那个鸟把所有地球的泥土全部衔回到那个星球，永恒才刚刚开始。这是吴勇长老给我们的一个例子，至少你可以想到，弟兄姐妹，永恒是无尽的，不消失的。所以难怪保罗在罗马书，我们去年这个时候有教罗马书，罗马书的宝贵的话语，在这个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十八节，保罗说，我断定现在的苦楚与比起将来必显给我们的荣耀就什么不足介意了。保罗他说，今天你我在地上经历的任何难处苦楚，比起那个将来永恒的荣耀，叫做黄金跟羽毛的相比。弟兄姐妹，好好的珍惜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机会，想到那个永恒。那新天新地跟这个旧的天地，创世纪，你看创世纪，当然我们讲创世纪一开始创造新的这个世界啊，讲到天地被创造，启示录讲到新天新地出现，创世纪讲到太阳被造，启示录讲到没有太阳了，创世纪讲到有晚上，启示录没有晚上了，创世纪讲到有海，启示录没有海了，创世纪讲到人犯罪受到咒诅，启示录告诉我们没有咒诅了， 创世纪讲的死亡进到世界，启示录说没有死亡了。创世纪讲的人有痛苦流泪，这里告诉我们没有痛苦眼泪。哇，神给我们的何等的美好，超过我们能够所求所想的。好，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第21章了，刚刚前面是前言啊，我分成两个大段，新天新地，第一个大段叫新的创造，第二个大段叫新的圣城耶路撒冷。不要弄混了啊，有新天新地还有新圣城，不要弄混在一起。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出现，还有神的宣告。那我们在介绍新的圣城，我们要介绍几方面。哇，圣经啊，这个约翰圣灵给他启示给我们的那么的清楚，讲到这个圣城啊，就是我刚才讲过这个土地权状最后记载的，它的荣光是什么，它的设计，它的墙是怎么样，门是怎么样，根基是怎么样，它的尺寸有多大你要买房子要知道有多少平方米吧，或者还有它的材料有多少，是什么材料造的，哇，你看材料都告诉你了，不会偷工减料的。还有城里面有什么，住的居民是什么，还有城的中央有什么，有什么重要的，哇，清清楚楚。我们来看看啊，好，我们来看，先看这个新的创造。约翰说，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心腹为他丈夫装饰整齐。这个翻译比较好，就如心腹，新的妇人新娘子为他丈夫装饰整齐。好，注意各位弟兄，不要弄乱了，神造的有一个新的天新的地，在这个新天新地的中心是圣城，叫做新耶路撒冷。这个新耶路撒冷也称作新妇，它是一座城从天而降。这个城啊，是神亲自做建筑，他做这个建筑师设计的，也是神建筑的。你看，他又是那个设计师。你今天要一个新房子、新的地，要找到好的设计师，还要找到好的建筑师。神是设计加上建筑，怎么知道？等一下我们看圣经啊。那这个圣城呢，它就是神的诚意，它是历世历代蒙救赎信徒的永恒居所，是神费心所经营的。哇，神费心经营这个历世历代的信徒，不只是讲新约圣徒住的，我们当然，我们读以弗所书讲到新约教会的信徒就是基督的心腹，可是在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这个心腹就代表婚姻的关系，神用婚姻的关系代表他跟信徒关系的密切。在新约是跟教会，在旧约耶和华跟以色列也是新郎与心腹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整个这个新耶路撒冷住的，就是历世历代旧约新约灾难信徒所或千禧年信徒爱神的都成为神的心腹。我相信这个城市就是主耶稣应许的，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哇，弟兄姐妹，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永生神的诚意，要接我们去。 这个城市啊，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就在4000多年前，你看亚伯拉罕在主前2000多年，他就已经看到了。你看亚伯拉罕已经看到了，他怎么看到呢？因为他有信，他就已经看到了。他所以亚伯拉罕可以在地上啊，他能够离开乌尔，在地上是做客的，他根本在地上是客人。好像是住在帐篷里面，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看见那个有根有基的城，是神，我刚刚讲的，神亲自做设计师，也做神，他亲自建筑的。弟兄姐妹，多宝贵！神创造这个天地，创造我们人类6天，可是神要经营建造这个城市，我们不知道花了多久。等到都做好了，耶稣他去，要接我们去。亚伯拉罕因着信看见，我们更能看得清楚，因为今天约翰已经在这里描写了这个城，所以我们希伯来书12章28节，既然得着了不能震动的国，就是这个新天新地，就当什么感恩，然后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弟兄姐妹，亚伯拉罕因着信，他能清清楚楚4000年看见。今天我们因着信，虽然你还没有，人还没去，我们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而且我已经相信，我现在，将来一定在那里面，我现在就能预先的享受城里面一切的荣耀，我今天都可以享受。那我们有这样的把握。而且这是不能震动的，我们要怎么样？只有感恩，而且我们要天天照着神所喜悦的，过沉静敬虔的心来侍奉神，这才配得神给我们的，多么重要啊！好啊，这个图画很重要，你看这也是达拉斯的图画啊，这个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降到这个新天。新地是做新天新地的中心，那我们等一下介绍这个城墙、这个城门，还有根基，还有城里面，还有尺寸，还有里面住的人，还有街道。我听见有大声音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的眼泪，不再有死亡，告诉你，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任何事情，你想这一节经文，但那时候所有以前的事都过了，今天有什么人让你还有眼泪了、悲哀了、哭嚎、疼痛？你告诉神，到那一天都要过去。我们今天只有感恩，而且做宝座说，看哪，我将这一切都更新了。哇，你看，一切更新，又说你要写上，因这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所以在这里呢，他听见有一个大声音，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神，宣告，第一，神与人同在。在新天新地里面，你要知道最宝贵是第一件事，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和我们在一起。在伊甸园，亚当最大的幸福就是神跟他同在。你看，我们可以神天天跟我们在一起，而且神可以跟你享受亲密的交通，因为你的生命已经被改变了，你有神的圣洁性情，你可以跟神来天天在一起见面。而且人生的眼泪、死亡、悲哀、哭嚎、疼痛都没有，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新天新地是没有任何死亡的，跟二十章的千年国度又不一样。千年国度还有人犯罪，最后死亡结束，这里是完全没有了，这才是一个最后的一个终结。做宝座的就是神，就宣告，大的宣告，一切都更新了。这些是可信的、真实的，然后 做宝座的说都成了。哇，你看当神说都成了，就是都成就了。圣经里面有四次宣告成了，就是完成了。第一次在创世纪一章三十节，神创造完成说成了。第二次在十字架，耶稣在约翰十九章三十六节救赎完成，他定死的那一刻完成救恩说成了。第三次是在启示录十六章十七节，就是神最后的七碗斋倒在空中，把神的愤怒都除掉了审判，说神说成了。最后在这里新天新地，神说一切更新了，都成了。你看多么重要、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初，我是终。你看神是开始是结束，神的名叫做耶和华，犹太人叫亚卫，在出埃及记就是自有拥有，他不需要任何创造，他就是开始也是结束，他是自有拥有。他要把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喝的人。哇，神是那么恩待，生命泉就是永生，任何愿意口渴的人都可以白白的，就是你不要付代价，神付了代价给你。神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什么为业呢？就是前面得到生命的活水，得到跟神同在，做神的儿女。他说我要做他的神。你看注意弟兄姐妹，神要做你的神，你要做他的儿子，多么亲密啊！神亲口告诉你我，他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儿子。可是相反的，神说啊，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在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同样的这个经文啊，在今天21章8节、21章27节、21章15节重复这些，我们看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在上次第启示录第20章已经在第14节讲到，在第15节讲，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就被扔在火湖里。在14节说这是第二次死，换句话讲，已经在20章解决了这些问题。在白色宝座审判以后，一切不信神的人都已经第二次的死。那这里神说啊，得胜的可以得生命的泉水，可是相反的有八种的这些人，他们是第二次死，就是不能够得到这些福分。那这是一个对比，那些不信神的人就是不能够进到新耶路撒冷的，因为进到新耶路撒冷的人啊是要有条件的。那相反那些不信的人，他们的命运就是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因着他们的罪。这里这个八项就详细列出不信神的人的罪，他们要受到审判，这叫做第二次的死。第二次死，好，那我们来看看啊，有的人读了这节经文啊，就有几个问题，就说是不是我们人是靠着行为得救，那这些人行为不好就不能得救？答案不是的，而是我们人没有人可以靠行为得救。上次已经讲过，这个生命册是白白救恩信神的，还有其他的是有书卷案卷，很多案卷，每人都有一本案卷，照着个人所行的，个人所行的行为。所以不是行为让人得救，而是说人因着没有信神，从他的行为可以证明出他是不得救的。很明显的，很多信徒包括你我之外在内， 在没有悔改以前的确犯了这些罪，不管你犯的程度有多少。可是在恩典的时代，当人回转信靠基督，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那我们就已经得到救恩了。那这些记载的人是指的他们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从他们的生命也没改变，行为人不靠行为得救，但人信主以后的行为的改变可以作为他是否有救恩的证明。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我们不能判断，也不要去判断一个人说他的行为不好所以是没得救的，这不是我们可以判断的。可是一个人如果行为都没有改变，一点都没有爱神的心、悔罪的心、谦卑的心、每天愿意追求圣洁的心、追求神，那很可能他需要自己在神面再注意他是不是有没有真正得救。这个在雅各书已经告诉我们，在雅各书整本书都是借着行为告诉我们，然后最后警告，就是说如果有人这样的话，他知道他是在失迷真道的，要回转。所以我们不要靠行为去指责或者是判断别人，因为我们没有资格也不懂。可是一个人如果行为都没有完全改变，自己真的要注意是不是真正是有重生的。最怕教会里面最怕就是误导人没有重生以为重生，或者是自以为重生其实没有重生。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年终的时候我们很重要，我们做神的儿女，你看得到那么大的福分，我们生命是借着神的恩典天天有改变的。虽然我们还有软弱，但是我们很明显，约翰一书说被神所生的，有神在我们里面的就不犯罪，就不会继续的留在罪里面。但如果一个人还继续这样，求主帮助我们，让他自己能够彻底的来到神面前，脱离火湖这样子。好，这里讲到这些八种啊，我们就不仔细讲。胆怯的不信神的人常常因为害怕付代价，今天在逼迫瞧不起基督教，或者逼迫他胆怯放弃信仰。不信的就不信神的话，可憎的，你看那些不信神的人真的是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还有呢行邪术的、拜偶像的、说谎话的。说谎话的不只是欺骗人，你看我们在以弗所书讲的第一点，新生命的样式就是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撒旦是说谎的。约翰一书同样的作者啊，启示录的作者约翰说，人如果说我认识神却不遵守他的诫命，就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又在强调我刚刚讲的，一个人如果他说我已经信了耶稣，我认识神，我有永生，但是你完全不要听神的话，你要自己审查自己是不是真的得救。这些人呢通通被扔在永远的火湖里，叫做永远的死，好可怕。好，在这里都介绍完了这个新天新地了啊，一到八，一二十一章一到八节都告诉你新天新地的特征，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不再有死亡，一切更新，而且我们是有生命。那从第九节开始，我们另外一个话题了。你看圣经都那么清楚，是介绍这个新耶路撒冷，也就是新城。所以约翰说，我被有七个，有天使，有一位把他带到，第十节说，我在圣灵里面，天使带我到一个高大的山，将那从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就把二十一章的第二节讲到那个新圣城新耶路撒冷，他来仔细的介绍给我们。哇，多好。 那这个心腹啊，天使特别指说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妻。羔羊的妻刚刚已经讲过，心腹将来住在这个圣城的不只是新约教会，也包括这个旧约的。圣经把这里比作一个装饰整齐的美丽新娘，就如丈夫，就如心腹为他丈夫装饰整齐了。那有解经家就解释，这一个圣城其实就是象征所有的信徒，包括新约信徒、旧约信徒、灾难信徒、千年信徒，都是神爱的。但还有解经家说，这个就是一座城，而不是一群人。那我觉得这两种说法可以互相的补充。我相信这就是清清楚楚一座圣城，我们要去住的。因为圣城里面住的就是我们这些蒙神所爱的羔羊的妻，我们是神，所以才能够住在里面。所以等于把这个城和这个妻啊也都放在一起，因为羔羊的妻神爱的才配进这个城，所以在这个城里面也就是神所爱的心腹。那我是把两个并在一起给各位做参考。所以约翰再一次天使把他带到高山来看这个这么美好的新的圣城。那这个圣城呢，就是将来神永远国度的面貌，也是神政权的所在，天国的完美。那在这里我们要讲到圣城的辉煌，圣城的辉煌在21章的1节，他讲神城中有神的荣耀。神的辉煌就是神的辉煌是因为有神在里面，神的荣耀。然后解释神的光辉如同极宝贵的极贵重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原意就是说神的荣耀光辉好像清澈透明的碧玉宝石，等一下我们解释。然后来介绍神的设计，墙是怎么样，城市怎么样，尺寸怎么样，材料怎么样，根基怎么样，街道怎么样，城中间怎么样。好，我们来介绍啊。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圣城的荣耀，因为有神，就像这个碧玉一样。哇，弟兄姐妹，你家里如果有玉碧玉啊，最好的碧玉，你回去看看将来的美丽啊，当然是一个象征。那城墙的设计有高大的墙，哇，各位弟兄姐妹，你在读这个是都要有些想象力啊，这个是一个神圣的想象力，不是乱想的。这个墙是大得不得了，有12个门呢，门上面有12个天使。哇，你看天使看守门呢，多么安全。门上面又写着12个以色列支派的名字。救恩，你我的救恩，每一个人的救恩都是从犹太人而来，所以12支派代表救恩的由来。城墙上有12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哇，感谢主，使徒就是教会建立的根基，使徒传扬神的福音和救恩，所以是我们救恩的根基。所以能进到这个城是因着救恩从以色列而来，也借着教会使徒的根基让我们可以得救，很清楚了。再来看城的门啊，东北南西各有3面，多么三也是一个完全啊，12个门。当然我们在这里没有记载这个三面有12个支派的名字，哪一个门是哪个支派。根据这个以西结书48章，他描写千禧年的那时候国度的耶路撒冷的门，如果继续是这样的话，那北边从东到西的东边的门就是利未、犹大、流便。那这个 重复了。那北边的是南弗他利亚瑟加德，南边是西面以撒加西布伦，最后西面是约瑟便雅悯但。这个做参考，可能我这个东西南北这个门啊，刚解释的次序有点不对。不过各位如果回到以西结书48章31到34节做参考，总而言之有12个门分成东北西南。下面介绍这个城的尺寸，对我说话的天使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城和城门。城是四方的，注意这个城很特别，长宽是一样的。天使就量了那个城，一共有4000里，这是中国的这个翻译，这个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是有144轴。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尺寸啊。这个金苇子表示很贵重的，那这个城长宽高是一个立方体，就好像是至圣所的形状，是长宽高立方体是完全的。每边这个距离啊，如果以现在以美国来算这个尺寸是叫做1450英里左右。原文是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量法。那城墙呢差不多有144轴，不是差不多，就是一共144轴，就是215尺，很厚的。哇，你看有那么厚，144轴完全的保障。好，那这个城有多大呢？看一看啊。我有那个我有把那个，我希望这个图画没有扫掉，因为我有把那个图画的距离啊都有一个图片，可是我一下怎么它跳在这里。好，各位看一下，1450英里或者这里达拉斯神学院它量了是它是量1363英里，等于从美国圣地雅各一直到达拉斯这样的一个距离。或者有人量，你就等于可以从纽约一直到渡过太平洋到英国的伦敦这么长。长宽高，你知道这个长1300英里，长宽高有多高吗？给各位一个参考啊，飞机最高可以飞到6个英里，世界上最深的海洋只有7个英里，最高的山也只有7个英里，所以这个圣城高度有1300多英里，你知道有多高？那是无限的高，距离有无限的大。那这样的大的距离啊，可以容纳多少的人呢？他们算了一下啊，面积有250万平方英里。城不是平面的，是立方的，所以圣徒啊，复活的圣徒，我们都复活了，就像基督荣耀身体一样，基督的荣耀身体它可以自由活动在空间里面，耶稣可以不从关的门，你门关的他都可以走进去。所以我们跟耶稣复活的身体是一样。有人问，那人家认得我们吗？那耶稣复活以后门徒都认识他，可是他是一个灵体，他可以自由活动，可以到哪里去，他也可以吃东西也可以不吃东西。那耶稣是出熟的果子，我们复活就跟耶稣一样的身体，是灵体，不受自然律重力的限制。所以我们在这个城里面是有平面垂直的移动，可以任何方向来去自如。所以在这个250万平方英里，足够全世界从所有旧约新约所有灾难迁徙联国的圣徒都够居住的。甚至于有这个科学家的圣经学者说，就算有 200多亿人住在里面，也只占了 25% 的体积，城的面积，一个人平均下来至少都有75英亩这么大，那半个足球场就是一个英亩。所以这个并不代表我要解释什么，只是告诉神耶稣为你预备的足够所有的信徒住的，而且我们在那里是多么的美好。而且不但这样呢，他说城的根基啊，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他这里就描写了12个根基，城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那根基是各样的宝石，这里就不再仔细的读碧玉蓝宝石。但是我们注意这些12种宝石都是不得了的宝贵啊，跟这个大祭司在出埃及记28章他要到圣殿里面去带的这个胸牌上面的宝石大部分相同的，有象征将来我们这些信徒在灵属灵的意义，也是做这个城市的根基，或者说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神在这个根基也纪念我们，都是他所爱的。更重要也不是更重要，每一个都重要，我自己12个门是12个珍珠。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每一个门是珍珠，世界上哪里有这么大的珍珠？那什么意思呢？当你在进出这个门的时候，我们住里面你都要经过这个门，都看见珍珠，会提醒你珍珠是经过苦难而来的。当你每一次经过这个门，看到这个珍珠它受的痛苦，你在勇士里面永永远远记得是耶稣为你的受苦，耶稣为你的救恩。当你住在圣城，每一次出来办事或者到哪里进出城门，当然有天使看顾，你都要看见门，你都要想到耶稣是你的受苦，是你的救恩。哎呀，太宝贵了。12个门12个珍珠，永永远远记得耶稣为我们的受苦，耶稣为我们的救恩，将来我们都要在这里天天经过看到这个珍珠。那在圣城的荣美，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那当然我们知道金子是贵重的，神性情就是金子，就是圣洁的。那我们的生命，我们能住在这里面，我们要配得上，因为我们得救了，我们生命天天被改变，与神的性情有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多么美好！我们可以住在这里见神的面。城的中间，约翰说有4个没有。第一个没有是没有圣殿，这个城不再有圣殿了。为什么？因为圣殿是让人去敬拜神的地方，那今天在这个城里面人人可以敬拜神，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圣殿，因为神与人在一起，所以不需要再盖圣殿，神就时时刻刻与我们在一起。第二个没有，没有日月光照，没有日月了，因为神的荣耀光照，羔羊未成的灯。哇，你看神就是光，耶稣说我就是光，每天神在里面就是光，光照我们。而且他说列国原意就是百姓啊，要在城的光里面行走，弟兄姐妹你和我都要每天在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就是蒙救赎的，因为我们要跟作王永永远远，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原文就是带进那城。哇，太好了，你看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进到城是把荣耀带给城内，因为我们能够天天在我们身上荣耀神，因为我们被改变了，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圣徒把荣耀带给神。哇，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而且第四个没有，这是上次 Milton 问的问题，他说只有名字在生命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进去， 然后说，他说，有些人不能进去，就是那些行可证的、不洁净的、虚晃的，那些是不信的人，他们是不能进去。不是说圣城里面还可以有不洁的人进去，或者圣城外面还有不洁的人，上面已经告诉你说，这些人早就在第二十章被丢在火湖里，已经没有了。启示录二十章最后已经告诉你，这些不信的已经丢在火湖里永死了。这里是作者用一个反面文笔，就是说这些人根本没有，这些人指出正面的教导，不是说还有那些人，而是说根本没有那些人，在城里面的人，在羔羊册生命册上的才在城的里面，是告诉你这个正面的教导。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解释下面，就是住在城里面是什么人呢？我是用这个希伯来书12章22到24节，因为刚才讲过有这个地上的君王，有百姓。在希伯来书12章22节到24节很清楚讲到，你们来世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弟兄姐妹注意，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这个永生神住的。那你有什么人在城里面呢？第一，有千万的天使，他们欢呼的敬拜。第二，有迷路在天上诸长子智慧共聚的总会，就是新约圣徒。第三，有审判众人的神。第四，有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包括旧约信徒和千禧年灾难信徒。第五，有新约的中保耶稣及所洒的血，永远保证我们在那边的得救。你看，在这个耶路撒冷有千万天使，有新约信徒，有神，有其他旧约和千禧年灾难信徒，还有中保耶稣和他的血。那这个城里面他也没有，也不关闭城墙了，城门不关闭的，永远不要关的。为什么？也没黑夜了，因为邪恶都没有了。他们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带进那城。再一次说，我们每一个人在城里，包括以上讲的，都是把这个荣耀带到城里。所以城里居住的没有这些恶人了，不像今天世上有那么多恶人。所有的恶人，刚刚讲的，不管是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说谎话，都已经被灭绝了。好，那城里面还有天使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哇，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从河这边到鱼河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好，我们来介绍城的里面。这个城里面啊，有一道主要的街道，街道中间有一道生命河流流出来，从宝座流出来，河水明亮晶莹，从神和羔羊宝座，因为带着生命的力量，生命河的两边长有生命树，这个生命树每一个月都能结12回果子。注意，不是结12种样的果子，是生命树每一个月能够结12回果子。这个果子当然就是给住在里面的圣徒可以享用的。叶子乃是为医治万民。好，问题来了，既然我们都已经是灵体，也不会生病，也不会死亡，为什么还要医治？为什么我们还要吃东西 答案就是灵体，耶稣成灵体，他可以吃这个鱼也可以不吃，所以吃不是为了要求饱足。那你今天你在千年永恒国度，你可以吃是一种享受，你也可以不吃。那叶子我们没有再有生病了，你可以我们先把这下面讲完，没有再生病了，也没有咒住了，不是有病，而是当你吃叶子的时候，你就提醒你想到神过去给你的医治，你看是多么的美好啊！当我们在这个圣城，你看这个图画告诉我们，街道中间有生命河，生命河边有生命树。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你我将来我们都要在生命树下见面，都还要每一个人都拿着一个果子在吃啊！你也可以吃叶子，提醒我们。不是我们有病需要，而是提醒是神医治我们，医治我们灵魂的疾病。你看诗篇103篇，他赦免我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一切的疾病。我们所有的灵魂疾病，说谎、败坏、贪心等等，都被靠着神的救恩天天都医治好了。这就是你和我们要住的圣城。这个图画多好，画得太好了，大拉斯那些把它记下来。既然你要去旅行一个地方，我个人会好好的研究那个地方。我们要去以色列，要去保罗行踪，我都要花很长很多的时间去研究那个地方，然后我去我才能享受。今天神都已经告诉你，你永远的归宿是永永远远都已经告诉你，太美好了。让我们好好的了解，你看这里还有那么多的房子啊！耶稣说给我们预备房子，每一个人可以有75亩，很多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哇，注意啊，你在天上啊，有的人就说我到天上一定没事做，那不是很无聊，每天唱唱诗歌。答案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他的仆人都要继续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你看，你要见神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我们的额上。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要侍奉神的。你说将来侍奉什么？我们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参考了。如果宇宙间神还创造无数的星球，每一个星球都等待你我去探访和享用。其实神造这个地球给亚当，就说要你去探访、去了解、去享受。我们永恒的生命一定不会无聊。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目的，注意一个都不能少，都有目的的。我们今生的服事也是为了永恒的服事预备，你看多重要。今天我们的服事啊，你是预备做王，你是永恒做王。你有没有人家英国王子什么王子从小都要训练，我们这个登山宝训就是训练我们做王，我们一生都是训练好。我们永生永恒的职位将根据我们今生服事的忠心程度而定。你和我都希望我们见主的时候，主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派许多，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我们喜欢听见主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良善在前面啊，就是神的性情，有了神才会良善，然后有忠心。所以然后我们要做王，知道永永远远。每一个在主里面的信徒复活或改变，我们相信都会拥有年轻强壮的新身体灵体，不再痛苦，不再软弱，刚强，也不瞎眼的必看见，都有朝气蓬勃，蛮有能力侍奉他。因为我们都要跟主相像，主复活的时候啊，有解经家说他是33岁半受死的，正值壮年，所以复活的时候主也以这样的壮年形象被人认识和看见。那我们相信我们复活每一个人可能也都是像这个 正在壮年的样子，那夭折的也会成为这个年龄，老年的也会恢复到这个朝气蓬勃这个壮年。我们可以在那里一方面侍奉神，一方面继续探讨研究学习神的话，还有学习神的创造之功，足够我们在永恒里面去学习。到那时候，各样的喜乐和机会都等待我们去发现，跟主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感谢神，我们永远长进，永远像基督，在永恒里面，在像基督过程，我们的人论、救赎论、末世论都在道成肉身的基督让我们完全成就。以弗所书讲的神的奥秘要在这个时候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的合一了。到为止，到22章的第五节就已经讲完了新天新地。那在最后22章六节到21节是什么呢？就这本书的结尾，等于一个序言。这里面呢，就是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有天使吩咐，知道了上面的事，就要约翰紧急做见证。有主耶稣宣告，要我们顺从他在地上行走。耶稣又宣告，要我们热心工作，洁净自己。又心腹和圣灵宣劝勉，没有接受耶稣，赶快白白的来得生命的水喝。最后约翰的见证和最后的话，好，这是以恩典做结束。好，那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的，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差遣他的使者，将来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们，他的众仆人。天使就说，这个是真实的。你看我们以上所讲所读的，圣经再三的告诉我们，这不是虚谎，是真实的，是神感动他的使者把这必快要必快成，你看一定的很快的一定成就的必成的事告诉我们。然后主耶稣说，看哪，我必快来。主耶稣亲自说，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事的，这预言的有福了。天使又说，不可以封了这话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不义，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什么意思？天使就说啊，整个启示录告诉你的预言，如果人不留意的话，还会继续行恶行，不继续行不义。另外呢，留心这预言的人要继续的行义，因为结局已经定了，当人死了或基督来了，没有第二次机会。不信的人要快快的悔改，信的人要忠心的持守，过圣洁生活。主的日子近了，所以要注意这个预言。接着又说，主耶稣亲自讲，看哪，我必快来。你看主耶稣再一次告诉你，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每一个人都因着我们为主做的要得到赏罚。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耶稣说有福了，能够到有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什么意思？就说在另外一个版本，很大众版本翻译，那些遵循他诫命的有福了。换句话讲，主耶稣因为快来，赏罚在我，个人他都要报应，所以要遵守他诫命的人有福了。换句话讲，我们要不断的更新行为上，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可以对什么有权柄到生命树上，就是说我们对生命树拥有权柄。你看我们有对生命树有权柄，而且我们有进入永恒居所的这个恩典，我们可以从这个门进城，这都是信神的人的。然后主耶稣宣告，去外面 城外就是指那个救恩以外的人有犬类，犬类就是不洁净不道德的人。再一次说这些行邪术的淫乱的污秽的杀人的说谎言的，还是解释这些不信的人他们的行为特征，他们是要受审判，在是不能够进城的，也在二十章他们已经丢在火湖，告诉你进城的人都是得救，都是蒙恩的，不是说城外还有人在，这是一种文学的手笔。所以在救恩以外的世人来做我们今天的一个对比，那我们进去的人都是圣洁的，不是这样的人，是这样的解释。好，虽然有的圣徒也犯过同样的罪，刚解释过，可是因着被羔羊的宝血洗净了，也被神接纳了，可是那些拒绝归向神的人会因着他们的罪受到公义的审判。主耶稣回来的日子近了，这个时候审判就要执行，他们当然不能进到这个圣城。耶稣继续的宣告，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你看耶稣啊，他差遣使者把启示录向众教会向我们告诉我们证明，然后他说他是大卫的根，大卫的后裔，他有大卫的权柄，宝座权柄，是明亮的晨星，他来带给晨星建立新天新地。圣灵和心腹都说听见的人也该来，你看多感动啊！圣灵和心腹就是我们这些信徒都对任每一个人说来，那听见的人听到这好消息人说什么来，口渴的人你是口渴吗，你赶快来吧，愿意的人都可以白白得生命的水喝。我不知道你读到这里，我真是很感动。主耶稣到了最后，整个启示录最后，整本书的最后结局还在说来吧，口渴的人来，愿意的人来，主来的日子都近了，圣灵和教会联合把生命的邀请给所有的人。你看我们见到所有的人都真盼望他们都来得生命的水喝，借着福音担当给他们，借着默为他们祷告，借着有机会传扬，借着爱他们，恳求他们做福音的使者，请他们快快来。那些听见的人要赶快的回应，也要传给其他人。这里有七个动词耶，现在是动词，就是现在快快快快，不要错过机会了。你看耶稣的心是那么宽广耶，你看永恒的礼物是生命是免费的，基督已经付了代价，神爱我们，凡是愿意单纯的信心来接受的人都得到这一个最后广泛恩慈的邀请。特别是你读了启示录，看见经过那些并定罪被定罪可怕的下场危险，你看经过了七灾患难，那个七印灾七晚灾七号灾还有地狱火湖，听到这些邀请更显得珍贵。哇，你看太宝贵了，弟兄姐妹，这样的警告啊，恩典的门还在开着，这是敞开啊，末期还没有到，对我们今天的人更是一样，还有机会，快快来吧。圣灵和心腹说来，口渴的人来，愿意的人来。约翰说，我像听见这书上预言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好，这有个问题，是不是一次得救不永远得救？好，答案在下面。约翰告诉你说，书上一切话都是神的话，都是真的，而且很严厉的说，任何人不可以加添或删减神的话。 一个真正得救蒙救赎的人一定是珍惜着书上的预言，不会有增加也不会有删减的。但是拒绝神启示的话，他就轻视贬低这个书，他当然否认神，否认神的话，他们是会受到审判。若就说有人这样做，就是证明他是不信的，不信的人才会做这种事，轻视删减增加神的话，得不到永生。神从生命树和圣城删成他的份，或从生命册上删命他的份，就是神不允许他们进到圣城得到永生，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没有得救的人，他们轻视神是不得救的人，而不是说他们最先得救因着这样做而失落，而是说圣徒是不会这样做，这样做的人是一个不得救的人，是这样的解释。主耶稣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你看阿们，主耶稣再一次告诉你，插进来说这些事是真的，是了，我必快来。哇，你看主耶稣这么爱我们。弟兄姐妹，希望你永远记得主耶稣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约翰又加上说是了，我们中文没翻，主耶稣啊，愿你快来。我们中文是翻成主耶稣我愿你来，他原文是主耶稣啊，我愿你快来。这才是一个约翰的渴切，也是我们众圣徒，千千万万众圣徒说是了，主耶稣啊，愿你快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最后，约翰祝福，这本书一开始就讲到恩惠，结束也是恩惠。如果各位有机会查一下马拉基书旧约的结束，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段是咒诅，但是新约的结束是祝福。我们的祝福是从哪里来呢？是耶稣基督以他的恩惠白白的水开始了你和我的生命，也用恩惠今天在天上为我们祷告，带领我们，维护我们的生命，是恩惠。诗篇23篇，恩惠慈爱追赶着我们，盼望你我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常常显出神的恩惠，从我们身上。我们说是的，主耶稣愿你快来，主耶稣愿你的恩惠在我身上也能显出给所有的人看。愿神赐福你们。最后问题的思想，也许你就想第四题好了，你从研读启示录中学到了什么你以前不知道的功课，从整本研读启示录中学到了什么你以前不知道的功课，带给你什么人生的盼望和遵守这预言的福气，求神赐福你们。下面我虽然已经时间到了，还给各位弟兄姐妹15分钟问问题，或者是你从启示录学到什么功课，简单的提醒分享。感谢主，谢谢高峰福音教会众同工牧师的支持，也谢谢众弟兄姐妹的参与。最后我们等到分享问答结束以后，请高峰教会的牧师庄牧师为我们做最后祝福的祷告。好，我就把这个 PowerPoint 要 停止，下面是讨论回答问题的时间。